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根本执着，否定一切迫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师父说，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第一部分，得法，家庭和睦了。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最初看法的时候没用心学，似修非修，每天总是被不顺心的事缠绕着。由于丈夫有了第三者要和我离婚，再加上身体的不适，我自己也没有工作，这一切使我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有时就想用药把丈夫毒死，我也不活了。就在我精神将要崩溃最难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朋友送来的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体会。看到法轮功学员谈到由于修炼了，家庭变得和睦了，我就在想，他们学法就能把丈夫变好，那我也学法轮功，我也好好学。带着这种对人生的向往与愿望，我走进了大法。通过不断精进实修，每天把自己融于法中，身心有了很大的飞跃，长期困扰我的妇科病不见了，人也变得乐观了。明白了法理后，也不再恨丈夫了。丈夫从我修炼后身心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大法的力量。一年后，主动离开了第三者，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真像师父所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见转法轮。我们家还成立了学法点，丈夫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购买了录音机，我们每天风雨无阻，背着到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参加晨练。第二部分，接我的警察说，那你回去就好好练吧。99年720风云突变，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大法的残酷迫害。由于拒绝放弃修炼，丈夫的工作单位不让他上班，每天强迫他看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报纸。他一回家，我就叫他赶快听师父的讲法，清除邪恶灌输的毒素。有人问我还练吗？我说，就一本书救了我一家人，你说练不练？有人说你师父赚了很多钱，我说一个场中的演员都有很多钱，我们师父就不能有吗？我师父挽救了我们一家，我还真想给师父钱，可我连师父本人都从来没见过，去哪里给师父钱呢？有人说练法轮功练死了那么多人，我说第一，那个1400例都是造假，根本不是修炼大法的。第二，医院是专门治病的，医院就不死人。第三，法轮功最重要的是修心性，不按师父要求提高道德，有了重病到法轮功这里伸伸胳膊就不死了。那时候我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学法，任何邪恶的说法都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信念。2000年底，一同修被迫害牵连到了我，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还把我关到丈夫的工作单位，非法审问我资料的来源，不说不让回家。当时心里有点怕，我就被法，突然一念上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见悉尼法会讲法，我就觉得我一下变高大了，企图迫害我的邪恶什么也不是。由于他们从我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然后就强制我学习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文章， 想要所谓的转化我。晚饭时，丈夫来给我送饭，单位的领导也来了。单位领导问我，学习一天了，认识的怎么样？我说，我不信这些诽谤大法的东西。他气势汹汹地说，那你信什么？我撩起丈夫的裤腿，里面露出了将要愈合的一大块伤疤。我说，我就信这个。我的丈夫没修炼以前，你们也知道是出了名的没人敢惹，可学了法轮功以后，不吃喝玩乐了，不找女人了，在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这个腿上的伤就是干活时机器打伤的。可他连给单位说都没说，找了块卫生纸包了包，连半天都没休就上班了。要搁着以前，他能这样做吗？如果你的职工都这样，你这个领导不就好干了吗？我说完后，她不再说什么了。在被丈夫单位非法关押期间，我不错过每一个时机给监督我的职工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都说，嫂子，别人说的我不信，你说的我信。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我们一家学法后，从一个飘摇不定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十天后，当地派出所来人，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看守所的人恶狠狠地说，在这关一个月，再不说出资料的来源就送劳教。看守所里面被非法关着的同修和犯人也都说，从这个门出去的，不是不练了的，就是送劳教的。我告诉同修，我们不怕劳教，但是我们绝不去劳教，摆正这个关系就能回家。有的同修不信，我说，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师父在管。有空我就背法向内找，找出了自己是有怕心和对孩子的情太重才导致的这一切。由于得法前丈夫不管我和孩子，只顾自己在外面找乐子，我和孩子相依为命，孩子就是我的精神依靠和活下去的一点希望，对孩子的情自然就重。现在被关进来，担心被劳教，孩子没人管，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我就背法，让大法把人心压下去，破除我这些执着。对于非法提审我的警察，我绝不配合他们，我绝对不出卖同修，不出卖大法。我给一个监视里的犯人讲真相，讲我的家庭学大法后的变化。有一个犯人关进来两天没吃饭，不想活了，想自杀。听了我讲真相后，他吃饭了，还想要学大法，让我教他练功。七天后他出去时说，阿姨，我没有白来，回去我一定按照大法做人。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蔷薇，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一个月后，当地的警察来接我回家，看守所的所长对他们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我地的警察对我说，我们低估了你们，姜还是老的辣。我说，什么时候我也不当叛徒，不说大法坏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是法轮功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他们说，那就回去好好练吧。他们对我的亲戚说，本来想劳教我，可我又赚回来了。弟子真的放下执着后，一切师父说了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走出洗脑班。2001年底，丈夫由于粘贴真相标语被迫害，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6月，丈夫还没回来，他工作单位新上任的领导想利用转化大法弟子向上级表功，因我一直没被转化，他就派了3辆车，10多个人闯进我家，强行把我和10多岁的女儿抬进车里， 非法关进洗脑班。当时女儿和我不在一辆车上，她吓坏了，见到我后就对我说，她一路都在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对不对？我说对。她说，妈妈，如果你转化了，我就看不起你，要争气。女儿也是看着我修大法后，全家的变化才真正信服大法的。在洗脑班，女儿和我配合得很好，我们给洗脑班的负责人讲真相，说我们家庭以前的情况和学法后的变化。负责人眼里含着泪说，我很同情你们，我们只吃了很少的一点点饭，他们也没有强行灌食。在洗脑班里，邪恶想利用播放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来消磨我的意志，达到转化的目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绝不能让他们放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录像。他们真的没放，但他们放了被转化的那些学员的录像，并把声音开得很大。女儿就把她玩的游戏机的声音放得最大。帮教对她说，你这样影响别人看电视。女儿说，你想看着电视，你拿回家看，我们不想看。我被法查找自己，是什么心让自己再次被迫害？师父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是的，我学法的初衷是想挽救我的家庭。通过向内找，发现我学了好几年，还没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还在执着常人美好安逸的生活。刚学法的时候，师父允许带着这种想法进来，但最终要放下。看看自己多危险啊！旧的实力就是要利用根本执着不放而淘汰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以及怨恨心后，就觉得身体上一个东西消失了，我变得轻松了。这时电视的声音也很小了，外边的电缆坏了，好多天也没人修。他们还不死心，又把我的亲戚从老家叫来，妄图用亲情转化我。亲戚们见到我后又哭又闹，非让我写所谓保证好回家。我当时一点也没动心，就觉得他们离我很远，动不着我。看着亲戚们这样闹，女儿不干了，哭着问他们，你们对我妈又哭又闹，你们到底是来帮谁的？他们说，害怕你妈被劳教。我说，我绝不去劳教，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什么事儿都没有，绝对的。我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分清善恶，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正好是帮着邪恶来迫害我，我让他们去找迫害我的人讲理去。由于我在亲情上没动心，邪恶这一招又失败了。我在里面正念抵制邪恶的转化，外面的同修也形成整体，正念加持我解体邪恶。在明慧网上及时发布我被迫害的消息，给迫害我的有关人士写信，海外的同修还给迫害我的恶人以及居住小区的居民家中打电话讲真相。师父说，被邪恶操控的时候，恶人就没有了理智，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害怕。学员的每一个电话都使他们震惊的睡不着觉，怕。见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真是这样，单位迫害我的领导吓得把家里的电话都换了，老婆孩子也不让他管这事儿了，骑虎难下。他的上级领导也嫌他帮倒忙，给单位找不利索等等。我对洗脑班的头子说，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抓到这儿，他们错了。他说，抓错了好， 这样他们以后不敢再抓你们了。真是的，直到现在，我们这里的同修没有一个再被送去洗脑班非法洗脑的。我的亲人们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大法正的力量，为我去找单位，找当地派出所要说法。最后他们只好给亲戚们说好话，还问有什么要求。亲戚们说让他们赶紧放人，要有什么事儿不会放过他们。常人看到我的亲戚们也主动带路找领导，还说他们迫害我就该去找他们。就这样，两个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形成整体配合下，洗脑班解体了，我也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邪恶的洗脑班。不久丈夫回来了，单位给他补发了非法劳教期间的工资，并且把他重新安排到一个工资较高、工作稳定的单位去了。待业在家的女儿在没有门路的情况下也就业了。常人说我来福了。师父说学大法就是福，去掉常人心后，大法会给弟子带来福分。见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几年前我们家也开了朵小花，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在女儿的支持下，安全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尽管我努力地去做了，但是和法在每一个层次的要求我还相差很远，今后更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勇猛精进，兑现自己史前大愿，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主施正法，救度众生。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名大法弟子好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59岁，2004年有幸得法，在这十来年的修炼历程中，我被大法熔炼着，我幸福，我感动。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全宇宙中最幸运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并严格按照师尊的要求做着三件事，一直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救度世人的路上。一，大法善解深怨。我从小就是那种被人称之为特听话、孝顺、善良的乖乖女的那种人，一直以来被家人及亲友赞扬和喜爱。可是长大成家后，因生意女孩，被婆家强行要丈夫娶另一未婚年轻女子为妻，为其家族续接香火。20多年来，我一直独自养育女儿，并把孩子培养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优秀人才。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对婆家及前夫的恨，真是深之又深，怨结的大之又大。20多年过去了，前夫也未能如愿为其家族生出男孩接上香火，反而把自己身体搞得头发掉光，满口的牙也已掉完了，皮包骨头，干瘦如柴，得了不治之症肺癌。我得到消息时，他已病入膏肓。当时我心里一震，马上常人心上来了，第一念就是报应，人作恶必遭天谴，就应该是这个结局。但随之头脑中反映出我是练功人，怎么表现出常人的心理状态来了？这不是师父教我的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师父还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开示，因为修炼人要慈悲，慈悲也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师尊的法使我认识到，对呀，我们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怎么能与世上的常人去计较恩怨得失呢？天大的事已过去几十年了，再说神能与人计较什么呢？ 随之慈悲心出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怜悯和同情。他也是可怜的人，也是应该被大法救度的众生啊。我悟道，我应放下一切人的恩怨，放下人的一切观念，用慈悲的心，用大法弟子的容量，主动去对待，给他讲真相。只有师父大法能救度罪恶深重的他。于是我买了 MP5， 装上大法的内容，带上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还有真相光盘等资料和电脑，上路去看望他。见面后他很自责，一切我都不动心，只是安慰他，在心中时时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他的。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我说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他明白真相后，内心很震撼，激动地不断地说，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我。他主动地做了三退，并认可接受了大法。当时他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听师父在广州讲法，后来精神稍好点，就坐起来看转法轮。他当时就认识到转法轮是经书，是大佛说的话，是真理。能起床时就学练动功，无法起床就在床上打坐练静功。现在已快一年了，学法练功使他的病有了非常大的好转，和他同一病室的病友都一个个离世走了，只有他现在仍还在人世上活着，沐浴在佛光中，被大法洗涤着。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是慈悲的师尊，伟大的大法，善解了我在人世中的恩怨。二，剜心透骨中放下对世间利益执着。我在人世间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几十年来收藏不少。拿常人的话讲，字画就是金钱，人的财富，特别是名人字画，更是无限的财富收藏。可这半辈子的心血收藏的无价之宝，我自己亲手给烧毁了。修大法十来年，特别是近几年，我心中一直在惦记着要将共产邪灵的一切东西彻底全部清除灭掉，但每次想到我这字画中毛的诗词，有不少被现代书法家给写成了不同格式的书法作品，我就舍不得了，多次都下不了决心烧毁。烧了可惜啊，多少钱一副呢？烧毁的都不是金钱财富吗？于是一直拖到2014年4月份，我下决心坚决与红魔决裂，在我家坚决不要邪魔的任何东西，要烧毁它，让其邪恶没有任何空子可钻。于是我就下功夫在众多的作品中挑选着，邪的一大包，认为无邪的又是几大包，各放一边，准备抽时间找地方烧掉。忙完证实大法的事几天后的一天，我给师父敬上香，请师父加持弟子，让我能找个没人注意、没人看见的地方，将这些常人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顺利烧掉，千万别出任何意外。然后我就用车驮上几大包上路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找到一个无常人过往的河边，用火机点燃了我认为辛苦收集一生的财富。熊熊的火苗窜得老高，我正念很强的一边烧着，一边不停地念着发正念口诀，看着在火中被烧字画中发出啪啪的叫声，我说看你邪灵往哪里藏，烧啊烧。足足烧了有一个多小时，总算都烧成灰了。我拍拍手，感到如释重负，满身轻快。回家往那儿一坐，才发现怎么全烧了，连那些我认为无邪灵的字画也全都烧了。我傻眼了，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会这样呢？那可是我一生的劳苦心血，真的付之东流了。我发着晕，自责着自己，不解的是自己怎么就这样糊涂呢？慢慢的，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是你的东西不丢， 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哦，原来这东西它不应该属于我这个修炼人的，所以我才这样稀里糊涂的把不该属于我而本该属于常人的东西给丢掉了。就算是名人字画，它散发的是黑色物质呀，不应该存在在我的空间里。我也理解师父的法理，就是心仍然放不下，晕了好几天了，这已影响到了我做三件事了。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心里很着急，但就是自己跳不出这个难过伤心。一天上午学法时，忽然一个声音问我，某某，你是世间常人吗？你是个修炼人，是出世间的呀，你把人的东西金钱看得那么重，你来世间干什么来了？你在史前生生世世轮回中受尽苦难，是为这些金钱字画吗？你的誓约，你的责任都忘了吗？你应该放弃世间一切，包括金钱、地位、贵重的字画，它再值钱也是我们修炼人要放弃的。你能把它们带回天庭，你真正的家园吗？快快放下，放下，这不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点化我吗？师父看弟子老是不悟，钻牛角尖出不来，就用这方式点悟弟子。我泪流满面，自感愧对师父，又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不然的话，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师尊的法再次重重敲醒了我，我彻底醒悟了。修炼的路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师父慈悲于弟子，再用这种方式去我对金钱利益执着不放的心呢。如今我彻底明白了，字画金钱利益，常人都称他们为身外之物，而我们修炼人更得把其看淡放下，彻底放下利益之心，放弃人间的一切，包括人的任何观念，人的一切执着和欲望，最后完全彻底放下，舍他个无一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正念闯出黑窝。2014年五一前三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同修在街上给世人赠送神运光盘，我们各自带几十张，顺一个方向各走一边，当面赠送给世人，并热情大方地给人解说着神运晚会的纯善、纯美和传统文化。一路走一路发，走到两个中年男子跟前，也同样给他们送上并解说其内容。他们拿到光盘后，立马拔掉我电动车的钥匙，随后就打电话要警车来拉人。原来他们是便衣公安。当时我没一点怕心，想我是在救人，是在做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我就给他俩讲真相，发神运光盘是在救人，包括你们俩，你们回去好好看看这光盘的内容，完全是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纯最善的，你们都应该好好看看。说着警车就到了，不由我分说就强行将我拉上了车。在车上我也没怕心，抓紧时间给几个警察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不让我说话。到了派出所后，把我带到他们的审讯室坐铁椅，并将双手靠在铁椅上。我仍没一点怕心，心里只有坚定一念，我发神运和九瓶光盘是在救度世人，是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在做，是在救度众生，是全宇宙最正最伟大最神圣的事。 我想大法弟子是来世间助施正法，是来救度众生的，这地方绝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今天必须得出去，绝不能在这里。同时我向内找着自己在修炼中的漏，我清楚地知道修炼中就是有漏，也不许邪恶来迫害我。对不明真相的警察问什么我都不给予配合，不回答，只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心里想着怎么让他们明白真相，能把他们救了，他们是被共产邪灵毒害，被利用的可怜生命。我在心里发着正念，求着师父救这些可怜的生命，让他们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不要为难我，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给师父说，师父，弟子要出去，请师父救弟子，同时心里背着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于是我就对着另外空间邪恶的旧势力和乱神强有力地说，告诉你们这些另外空间里的坏神，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你们都听到了吗？我是大法弟子，你们谁都不配来管我。我在修炼的过程中，就是哪里有漏，也不允许你们来迫害我，因为你们不配，我只听我师父的，你们的任何安排和考验，我都不承认，完全彻底否定，连你们本身的存在，我都要否定，都不承认。我一遍遍地背着师父的法，一遍遍请师父加持救我，清除解体另外空间里的旧势力坏神和干扰因素。就这样，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四个多小时后，邪恶什么也没得到，什么姓名，什么住处，什么找不明真相的人来辨认等邪恶招数用尽了，结果一切全是零，邪恶败下了阵。我走出了派出所，平安地回到了家。以上是我近一年来经历的几个修炼故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